题啊，这个是整个器件这边我们推荐的一个核心的标的组合啊。那如果在国产联这边，那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本体厂啊。那如果宇树它上市之后，肯定这个我们觉得买的话就买宇树啊，其次就是上影新材还有丰龙啊。那么国内这边依然还是有一些零部件环节会受益的啊，但是相对来讲可能受益程度相比于器件会略微弱一些啊。但是比如说像预计斜波，像雷赛智能啊，这两个标的我们觉得也是这个受益程度会比较高的，因为预计在去年国内的所有人形的斜波里面，它的市占率是超过了90%。那么雷赛呢，在去年所有这个国内人形里面所用的无框立体电机，它的市占率也是非常高的啊。这个是对应到国内的零部件环节。那么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国内的应用场景，因为现在来看啊，其实就是距离一个非常通用的具身大脑还是有一个比较遥远的这个距离吧啊，可能在2年，可能在3年啊，但是短期来看，我们觉得可以找一些这个之前资金关注的比较少，但是呢，这一类玩家他做的东西非常简单，能落地，并且能短期有业绩的银行公司，那我们觉得永创智能这家公司呢，其实是现在这个位置大家可以买得下手的这个一家公司啊。那后面我们就着重给各位领导这个就我们团队跟踪的比较紧的核心标的去进行一个汇报。啊，那么首先还是兆威机电这家公司，我们觉得目前的兆威的市值呢是在250亿左右，那我们觉得网上看的是能看到400亿的啊，这个是怎么去算的呢？首先今年兆威的主业我们觉得偏中性的情况下能够给到3.5到4个亿，并且呢工资是为数不多的在整个汽车板块里面相对来讲它其实能够远远跑赢汽车的贝塔。
董路直播间刚才是18万人啊，
比较积极的变化，
刚才18万人，我刷了13万元，还了3万人民币，
人形的这个产业，
我喊了一声
主业在
忙忙着搞研发呢，
比较好，或者说未来成长性还非常高，
小鹏集团有没有人
呢？其实为数是不多的啊，那我们觉得兆威来讲呢是这样的一类标的。那么主业呢，如果按照今年保守给3.5到4个亿，然后给个40倍的 PE 啊，那主业对应到市值呢，也就是150亿左右。那么在这个人形这边，其实我们知道公司它不仅仅能做手上的这个空心杯电机和无刷油齿槽电机这一类非常精密的小的电机，另外呢，公司也是自研整手啊，所以从这个两个维度，我们觉得这个分别都会给一定的期权。然后另外从客户的角度来讲，我们也知道公司不仅这个在国内市场这个客户开拓的非常顺利，同时呢在海外包括这个北美比较大的客户和第一大客户和第二大客户，其实公司呢进展也都是非常快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整体来看公司在人形这边期权单看空心杯这个品类其实也是能够给到250亿这样一个期权的。然后另外呢这个零销售还有其他的可能另外还要算啊，所以关于具体的这个公司的进展呢和它的期权是怎么去拍的，这个也欢迎各位领导在会后联系我们团队啊。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首推是兆威机电这家公司，然后其次呢，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分环节吧，在传感器和斜波这两个环节，我们觉得是从贝塔上来讲，这个细分的贝塔是非常好的。那么对应到里面一个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推荐的安培龙，它是作为一个器链力传感器的核心标的来推荐的。那么今年公司其实主业呢，我们觉得这个其实主业来讲呢会比去年略微弱一些，但是主业的股价在之前一季报出来之后也基本上跌得差不多了，所以后面这个公司大家去交易呢其实也就是看它的这个人形这边的一个情况啊。那么短期来讲呢，其实在 V3 这个版本上可能公司它这个进展没有这个其他环节，比如说丝杠呀、减速器啊那些玩家那么快那也是因为传感器这个环节的问题所以我们觉得往后面看，其实这个公司呢它大概率还是跟着整个人形的贝塔走。那么它的这个为什么我们推荐它呢，就是因为它的弹性会比较大因为如果我们去拍这个按计算器的话其实现在公司它实质有进展的呢是这个一维力传感器，那么整个一维力传感器它的价值量站在一个人形大规模放量的一个时间节点之后呢，其实它的价值量也是非常高的。每个这个每个 直线关节呢会使用一个单向力传感器，每一个旋转关节呢会使用一个这个力矩传感器啊。那么单向力传感器的单价呢是100块钱，力矩传感器呢它的单价呢是300到400块钱啊。所以整个伊维利它的一个单机价值量呢占在一个量产之后来看，其实是在8000块钱左右啊。那么对应到的这个市场空间呢，也就是80个亿，就是按照100万台啊。那么我觉得可以给公司30%的份额去算啊。为什么给这个份额呢？一方面是因为本身主业公司它纯粹是做的是汽车上的这个压力传感器和温度传感器。那么在特斯拉所有的车上的压力传感器的里面，全球只有2家供应商啊，那安培龙就是其中一家。那它在替中国的份额呢是超过了50%，在全球的份额呢是超过了30%啊。所以我们保守这边拍的话，就是按照30%这样去拍。然后净利的话，我们觉得是可以保守按照15%去拍的，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啊，它主业现在这个因为今年汽车的压力确实比较大，所以它主业今年在车端的毛利率呢是在28%左右啊。那么如果往后面看，一方面公司后面也会用到自研的一些芯片去导入，那这个呢是可以给它这个本身主业的毛利率提升3到4个点。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在对于机器人的力传感器，其实这个产品它的毛利率是要比主业汽车是要高的啊。所以呢我们觉得往后面看，保守来讲，这个机器人的力传感器它的毛利率是能够达到35%的这个水平的。那么对应到它的净利率呢，就是可以保守按15%来拍啊。那这个一系列最后给个30倍的 PE， 所以人行这边我就是保守来看啊，只考虑它实质性有进展的这个伊维利传感器，那这个拍下来也是110亿的一个期权。那么再加上公司的主业的一个今年可能乐观1亿的利润，那么给30倍的 PE， 那对应到是30亿的一个市值。所以呢，主业加上伊维利传感器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公司啊，就是在人性的贝塔还可以的时候，我们觉得它起码也是能够达到140亿啊。所以大家看图也可以发现，这个公司呢在之前4月底到5月中的这样一个涨幅呢是弹性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达到了140亿。那么这个公司的底部是什么位置呢？我们觉得这个公司的底部就是按照30个亿的主业加上人行这边的期权乘一个6折啊，就是算下来是95亿左右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之前其实公司在一季报出来之后跌呢，也就跌到这个位置附近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呢是可以，大家只要跌到这个95亿左右，大家是可以去抄一抄，然后到140亿之上，我们再去卖一卖啊，这个做波段呢也是能赚的非常多的啊。那其次呢，我们还是非常推荐这个预计解播这个公司啊，因为最近呢很多领导也问我们说，预计为什么是这一轮啊，它上涨幅度是非常。这个斜率是非常高的啊。那我觉得有几个方面的原因嘛。第一个呢是主业，今年公司其实主业就是除了人行之外的这一类通用自动化啊，其实下游是通用自动化。其实今年通用从4月份开始，它的接单呢是非常高的。单五月份来看，其实公司要交付的斜波的这个需求呢是产能的3倍。那么现在公司它的单月产能是6万多个，那么到今年年底可能它会扩产到了这个单月12万个啊。所以从今年的一个出货量来看呢，就是人行加上主业这边的顺周期的一个行业，所有的斜波的产量今年能到80万个啊。那么今年主业的营收我们觉得算下来是能够到10个亿，并且这里面呢可能50%是机器人的一个占比。所以今年对应到主业这边净利润呢是能给到2个亿左右，那其实主业这个我们觉得是能给到200个亿左右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在机器人这边啊，一方面呢是在国内去年我们刚才也讲了，就是在去年国内的人行的斜波里面，这个市场里面公司它的市占率去年是超过了90%啊。那我们觉得今年来讲呢，依然这个份额呢是可以保证的啊，因为它的客户呢其实都是头部的客户，他们今年的出货量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如果国内这边我们这个拍计算器啊，我们觉得可以按未来50万台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去拍，那么这个呢整个一个期权呢是在200亿左右。那么如果在北美那边，我们觉得之前大家担忧的一个点呢，就是这个到底它这个绿地啊供北美客户的确定性到底有多高啊。那我们觉得站在一个大的逻辑上来讲，就是斜波这个环节势必是北美那边如果 他们的人群出货量提高之后，对于鞋锅的需求是非常高的，那它的供给是跟不上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去买，就是买能扩产公司的，因为我们知道全球现在400万套鞋锅，其中有这个接近50%的份额呢是在海外的哈姆纳科手里。那么对于日资的企业，其实他们扩产是比较困难的，一方面呢是设备，一方面呢是人工啊。那我们觉得其实主要也就是单看人工这个点嘛，因为鞋锅它现在最终要去组装，那它是需要一些比较懂 know how 的一些师傅的啊。所以看全球来看，唯一有可能后面大幅扩产的，我们觉得就是绿地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公司呢，短期的逻辑就是它各个业务都会有一些共振，然后长期的逻辑呢，就是一旦人形这个产业真的能落地，那么它势必会在鞋锅这个环节能拿比较高的份额啊。所以我们觉得这一轮这个大家买预计的这个逻辑啊，可能又回到了2023年那个时候了。但我们觉得确实临近量产，它的这个逻辑就会越来越顺啊。对，所以整个预计呢，这个我们觉得短期来看啊，确实没有办法说真的能给一个明确的一个数字，这个它的市值能够到多少。但是我们觉得长期来看，只要人形这个产业真的能成，那它势必是一个100亿以上1000亿以上的一个公司。那么对于 T 链这边，我们觉得核心标的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讲的几家标的包括还有恒力液压等等这个我们团队也是一直在跟踪，可以各位领导可以在会后私信我们详细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国产链这边我们觉得现在大家能够买得下手的就是永创智能这家公司。这个其实我们也是一直在推荐。其实这个公司呢，主业也是现在我们觉得如果切换到明年的估值来看，它的主业是没打满的。因为本身主业呢，公司就是做的是包装设备，并且它在国内的这个细分赛道里面是龙头。那么其实这个对于包装设备这个行业啊，其实它每年的收入其实是可见度是非常高的。因为比如说今年2026年公司的营收呢，其实就对应到2025年公司接单的一个情况。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公司订单是有一个8%的一个增长，那么对应到今年营收端也是同样的一个增速。另外呢，在利润端，其实公司一方面是在去年和前年的时候会做一些订单的筛选，把一些不赚钱的低毛利的订单呢会不做所以今年的毛利率呢依然会提升。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其实公司还是有一些减值，那么今年其实这个受减值的影响其实相对是非常少的，所以今年净利率也会继续提升。所以我们觉得今年公司它的净利率是能够看到7%左右的这样一个水平所以对应到今年公司的业绩，那我们觉得保守来看非常保守来看，也是在2.5亿左右，那么偏乐观一点就是在3亿。那么对于今年这个我们觉得主业如果给个20倍的话，那对应的也就是50亿到60亿左右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公司现在就是基本上跌到是今年的主业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如果切换到明年，因为今年我们跟公司最新交流下来，因为公司今年它的订单增速整体是比去年是还要好的，尤其是从4月份开始，因为包装设备这个下游其实也是一个通用的一个行业，所以它其实跟汇川那些公司的4月份开始的订单增速其实一样都非常高。那么我们觉得往明年去看，可能明年公司的营收会进一步增长，有一个双位数及以上的一个增长，那么对应到它的利润端可能弹性会更大，所以往明年去看，其实公司的利润是有可能能够做到4亿的。那这个再给20倍的 PE 的话，其实往明年估值往明年去切换，它主业的市值呢也就是在80亿，所以现在公司的主业的市值可能还没有打满。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公司它现在做的人形的产品呢，其实是这个偏垂类的一个产品，它不需要一个通用的具身大脑所以我们也觉得这个是公司的一个优势所在的，就是一方面呢，它不会跟着 T 链那边的节奏所被影响那第二个方面就是它做这个东西确实从难度上来讲没有那么难，那它短期是可以去落地的。那只要今年公司它给的指引呢是6月底的时候开始接单，那我们觉得只要今年公司能接到2000多台的订单那可能就证明它的这整个商业模式是能被跑通的，是能跑通的那么我们觉得市场肯定会给它人形这边呢也会去定价 啊，并且呢，公司他自己做的这个包装设备机器人啊，其实相对的结构也比较简单，所用到的核心零部件也就是摆线减速器加上电机啊，那这两个这个零部件呢，其实后面公司都会去自产啊，所以公司后面也是能把毛利率做得非常高，有可能净利率啊，有可能后面在稳态的时候能做到20%左右。啊，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会比较关注说，他做的这个比较简单的包装设备机器人，在后面有没有可能被智源啊、宇树啊这一类通用的这个这些公司来竞争啊？那我觉得，其实这个维度来看呢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公司为什么选择做这个产品呢？是因为它现在本身在一个通用的包装设备里面它是龙头啊，这个市场它有50%的市占率，那除了公司一家独大之外，其他50%的份额呢，其实都是在一些非常分散的小的玩家手里啊，所以这个做通用的这个包装设备的机器人啊，其实它主要的不是说这个技术有多难，而是要考验它有多少的客户资源。那么公司它下游有20万家客户啊，那如果我们简单算一算，就是只要这个人群的渗透率能够到一个10%到20%啊，其实对应到公司每年的一个收入，其实也就非常可观了，肯定是比主业这个规模还是要大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永创这个公司属于是长线的一些资金啊，可以现在就直接可以买了。然后它的主业确实是很优秀的，然后另外呢，人群这个业务短期也可以去兑现啊。所以我们觉得在整个国产链里面，我们觉得优先是现在推荐这家公司，那其他的像上美新材等等，我们也是持续在推荐。对，关于标的的汇报大概是这样，然后总结一下，就是我们觉得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这个确实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人行这个板块啊，如果后面其他高位的资金啊，其他高位板块一些资金会流出的话，可能他们会选择人机器人这个板块作为一个承接啊，那这个我们觉得是一个逻辑。第二个逻辑的话，就是往后面去看啊，其实整个产业链的基本面啊，偏利空的消息呢会非常少，然后积极的事件催化呢会越来越多啊，所以我们觉得从资金面和基本面来看，这个板块后面都可能会有这个不错的机会。那么从标的层面呢，我们刚才也都梳理过了啊。对，那感谢各位领导今天的接入，如果大家有需要什么公司的测算啊等等资料，也可以。